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让我们能够在喜悦当中能够敬畏上帝，在敬畏上帝当中有喜悦，让我们在敬畏上帝也有喜悦神的时候，我们也彼此喜悦，也彼此尊重，求主怜悯恩待，我感谢你，让我们不要在错误中越走越错，让我们在正确中越走越好，荣耀都归给你，求主赐下能力，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44章吧。各位，我们只剩两个晚上了啊，今天过了就我们现在进度还可以哈。我再次要谢谢各位给我的这么愉快的一次经验，那么失言之处都请各位原谅哈，那么求主帮助。好，我们看以赛亚书44章。我的仆人，好，这是如果前面我一直在强调主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后面这个日子的特点就是他的仆人会出来工作。我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当然是指着弥赛亚，弥赛亚当然最主要是指着耶稣，但是呢，我们也说过，也是指着教会，指着当时以色列当中被上帝管教所剩下的余民哈。那么我们也很合理的把这个话、把这个身份用在我们的身上。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我这样强调一下，就是各位不要每次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就只想到耶稣。想到耶稣是没错，但是不是只有耶稣。那目标是指着耶稣，但是在历史上也是指着神其他的仆人，包括以色列，包括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听他的。第二节，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也求主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这话也是对你说的。诗篇里面有一句话，你使我出母腹。我们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妇产科医生，一个小孩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其实不是很容易的事，那么但是我们能出来，跟我们出来以后的，跟我们成胎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在做的事。让我们常常能够思想到，我们这不配的人千万人中就被拣选了，把我们出胎造就你，包括你过去20年、30年、40年、50年的生活啊，造就你，而且神随时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被造就被扶持，就跟我讲的一样，神做人做了一架钢琴，就是要弹的，烧了一道菜就是要吃的，神造就了仆人就是要用的，神生了儿子就是要让他继承产业的。我们也是神的儿女，神娶了太太，我们也是他的心腹，就是要爱的。所以让我们领受神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也能够爱神。那么耶和华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在对我们说这一类的话啊，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呢，不要害怕。同样，因为在教会历史，在我们个人信主的历史里面，包括在现在啊，这个世界叫我们害怕的实在非常多。我也讲过，我们华人这个忧患意识是特别强。我想我们也很普遍的，都是我们真是很怕，越来越觉得很需要，越来越很怕去做健康检查。那么检查而且是越来越深入，什么现在台湾还有什么正子啊，什么正子摄影啊，什么那可能比美国都还要先进一点。那么又要照，又怕照出来的结果啊，我们有很多事情害怕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敬畏上帝，不要害怕，因为什么？因为他向我们怀的是降恩典，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这里他说，因为第三节，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你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这一点呢，各位你在虽然在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应该也多少能够体会一点，就是浇灌，浇灌就让地里滋润了，就我们都是很干渴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真像这，我们开高速路，车子两边的那个枯干的草一样。那些草听说也没死，碰到雨水了还会发绿。那我们也是，可能还没死，但是实在是有的时候那个干旱期很久，那么就是神的灵来浇灌，神的灵来浇灌，把它理解成神的话来浇灌，把它理解成神的爱来浇灌，把它理解成神的恩典来浇灌。因为神的灵就是让我们依靠这位灵，我说过总是跟受造物对比的，灵是指它是造物主，它是赐生命的三位一体的圣灵，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比较不容易表达出来，但是它这里用水还有别的地方用火来表达。我们已经讲过，圣灵给我们生命力，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也让我们被开启，能认识上帝的救恩，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多么伟大的赦免，特别是了解上帝救赎的工作，上帝创造的工作，也给我们能力啊，让我们被浇灌而长出绿草，长出生命。第四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这个发生呢，同样不要把它了解成现在的发生。这个发生，如果照我们现在了解，就是 happen。这个发生是成长的意思，产生生命，成长，产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些也都是很生动的一些描述，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享受这种，在千象城如果你再不能享受这个就很遗憾，这么舒服的地方。那当然相反的，如果你现在在北京天天是尘霾也是一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有主，我们能够生命是溪水旁的柳树。这个在圣经里面多次讲过，不仅文学上很漂亮，而且在实际上面也很重要。溪边的树也有这个歌嘛，哈，溪边的树。这有一点重要的地方就是，各位你们在这儿应该也吃过哈，就是其实在加州应该也有吧。我们有朋友从伊拉克、伊朗回来，有的从非洲回来，会带那个蜜枣给我们吃，不知道你们吃过那种蜜枣没有？那真的甜的不得了。那个蜜枣我以前以为是腌过的蜜饯，他们说没有腌过。那么我也听他们讲说，那种地方要长着蜜枣，就是要像加州这种太阳，甚至更厉害，一年四季艳阳高照，晒得你半死，绝对不能有，不仅不能有雨啊，甚至不能够有云啊，就是太阳很大，就让那个枣的糖分非常的浓。那你说它怎么活下去？没有雨你怎么活下去？就是溪边的树，它那个人家这样说，就是这种枣树呢，要土地以上的要被太阳晒，土地以下的要有那个地下水。那么你也可以说圣灵给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一方面把我们晒得半死，一方面给我们足够的滋润啊，让我们能够长得很好。第五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这个他们就是指我们了，就是上帝的儿女不会再以为我是上帝的儿女觉得难过，反倒以我是上帝的儿女夸口，我是上帝的仆人。那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有这个感觉，如果指你是在科学界的啊，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你是科学界的，我是在什么什么一个高科技公司做主管，那个如果 在一个高科技公司做主管，或者你在加州理工学院，哎，这个面子上很有光彩。啊，你说你是医生，我是在 Kaiser 或者在 Mayo Institute， 啊，我是 Johns Hopkins， 很好像很有很好。各位，我们不是在讲这些人间的美好，我们是在讲说，我们会很谦卑，也很荣幸的跟人家讲，我是属上帝的，我不是属 Google 的，我也不是属 Apple 的，我是属上帝的，那是最荣耀的，因为那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么我们说的再具体一点，各位希望再一次不是骄傲啊，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很诚实的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最荣耀的 title， 我的名片上都写了，千象城的会友啊。千象城基督教会的会友，我也希望你们喜悦你们的教会，因为基督也以他的教会为喜悦。我说这话并不太容易，因为很多人对教会，在教会受很多伤，对教会有很多的埋怨，我都知道。那么因为我自己也在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哈，神给我们的救恩不仅是跟他的关系好，而且是跟教会、跟弟兄姐妹，甚至跟我们世界的邻舍啊，当然了，不一定能跟每个人和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总是存着一个正直友善的态度。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这些对不起，我们时间不够，都不去分析了。耶和华，你看好几个名字在这里，以色列的君，这里表明了他是教会和以色列的管理者。以色列的救赎主表明了我们曾经有堕落，他来拯救我们。那么救赎主可能更好翻，就是救赎者，付出代价的。那在这里你就要注意到，他没有讲是巴比伦的救赎主，不是说巴比伦人不会被救赎，而是特别讲到被救赎以后的我们都是属以色列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讲过，是表达他是威武有力的，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我设立古时候的名，谁向我能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这个话各位应该还有点印象哈，就是耶和华说他跟假神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有好几个。第一个，只有他创造，假神是被人造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假神不能够预言和做成将来的事，耶和华预言并且做成将来的事，讲的神学上的字眼就是他预定了一切。那没有他预定一切，那个最清楚的证据就是以色列，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再一次很荣幸的，很不配的承认，要把宇宙万物中这个看不到摸不到，很多人有很多疑问的上帝见证出来，当然是圣经了，当然是耶稣了，当然我们也很容易就讲到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哦，你看雪花的结晶啊，你看一片树叶啊，你看蝴蝶，你看 DNA， 你看分子的结构，多么奇妙啊。各位，我们是主的见证人，我们是对人家说，你看我，你看我就知道上帝的真实和美好。我们哪里配讲这些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讲不出这些话，觉得自己羞辱了主的名，但是我们的确讲这样的话啊。第八节，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指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这里神跟磐石是一样的意思，意思是这个神是稳固可靠不变的，当然都是形容的方式了，因为石头也会海枯石烂，但是人间能想到的就是石头啊，就是我们刚刚讲了，神的伟大是伟大，但是没有什么，就是比起神的伟大， 要我们来见证，那真是不可思议。伟大的来见证自己，这个是很正常的。伟大的用我们这些烂人来见证，哦，这真是伟大啊！就是上帝让我们成为多么荣美的人。第九节，好，上面讲到上帝的伟大，下面就讲到偶像的虚假。他的形容也很幽默啊，我就简单的读一下，那么可能不需要说明了哈，很幽默。第九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就是你雕刻你制造这些偶像，偶像并不虚空啊、像咱们台湾的，很多时候中国大陆这也越来越多，12米高的或者多高的一个偶像，或者一个人像，或者是用花岗岩雕的，或者是什么，听说海南岛要雕一个什么像，非常的大啊。但是那些都是虚空的，那些都是没有生命的，那些都是，说得很讽刺，你花越多的钱，越多的力气去制造这些，越显示这些偶像的没有力量。它完全是金子打出来的，完全是人做出来的，它不像我们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它不像我们的上帝不被造而创造万物，它不像我们的上帝是从开始到结束，从永远到永远，甚至时间的出现都是他所造的。那么制造雕刻偶像的，这就是指着那些拜偶像的人，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各位也请不要把自己的想象力局限了。偶像不是只是一个关公啊，或者是观音啊，甚至偶像，对不起，我不是在台讲政治，偶像不是毛主席，也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像资本主义讲的钱，偶像啊，基本上人会崇拜偶像，包括更抽象的东西，崇拜美丽啊，偶像，美丽是偶像，包括崇拜知识啊，知识是力量。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那天也举例子了，女人真是很崇拜美丽，美丽很容易成为偶像，因为实在她太有力量了。那么所有制造偶像的都是虚空，它不管看起来都有力量。我们基督徒并不否认，各位，我是不会用手机，但你看看你的手机，哇，多少方寸哎，想起来真是很奇妙，就是人的智慧即使在堕落了以后，神使用还是很奇妙的。那么不要因为它有力量，就这一点呢，不管是毛主席、共产党、薄熙来、习近平或者林彪，都有一个共同看见，人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什么都没有，权就是 power， power 就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可以是 physical 的力量，像原子弹，像一个手机运算的能力，像一个加速器的什么那个 power， 像一个水坝能够发出的电来，像电力，像炸弹，像原子弹，像核容能，这些都是核容，这些都是巨大的physical power。 另外还有社会的那个 power， 这 power 包括政治，包括军事，包括你成为中常委，包括你成为总统，这里面还有很抽象的但是也是很实际的那个 power， 那个 power 就是我们那讲的，包括你头脑聪明， IQ 高，这是一个 power，长得漂亮是一个 power， 各位 power 的确，任何一种形式的 power 都是叫人很崇拜的。可是你在圣经里面，我会看到圣经里面把 power， 这个如果你们以后念神学也会知道，这有一段时间新约神学也很喜欢讨论，就是圣经里面把 power 或者跟 power 有关的几个东西啊，能力、权柄几个字都讲出来。譬如说 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就是 authority, principality, power, energy 等等，有意识、没有意识的等等，都是这些东西，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都是神造的。所以各位不要把神造的只想成物质上的东西，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上帝所造的还有看不见的，包括看不见的宇宙里面那种 physical 的能力。但是也不只是这些，包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特别讲出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这里把创造跟掌管也都连在一起，就是你可以说成吉思汗也好，尼布甲尼撒也好，共产党也好，资本家也好，纳粹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大大小小的执政掌权有权的这些东西，看不见的但是有能力的，也是上帝造的，也是被上帝管的。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啊，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其实从旧约就开始，这些执政掌权、这些 powerful 的东西，因为它太 powerful 了，就好像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太美丽了，就实在容易变成一个偶像。不仅别人会把她当偶像，她自己也会把这个当偶像，那你就被自己所欺哄了。这个叫做顾影自怜呢，这叫 narcissist, 就是水仙花自恋，然后自私，然后自我中心，然后后来会，这太多文学上的故事了。你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各位姐妹，我知道你会说，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那你就希望你是班上最漂亮的。反正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是要把人家比过去的。那么不是故意要笑笑姐妹哈，就是我们都有这一种，我们要比别人更有 power。 各位，这一类的罪恶我们牧师一样也有。我希望我讲到的 power 比你好，我希望我上课的学生受到的欢迎程度比你多。各位，这些在我们神学院里面，在教会里，这一类的事都有，我自己也有。听到人家有一次说，康牧师你道讲得真好，我还没有得意了，他跟着就说，我听了这么几十年，你是讲的第二好的，我气死了。各位，这个睡美人的故事，你可不要搞错了，那很小的故事也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哎。这睡美人，应该是睡美人吧，她的后妈是一个漂亮的王后，有一个魔镜，天天都要问那个魔镜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prettiest of the all? 墙上的镜子啊，他天天都要问呢。各位姐妹可好吗？白雪公主哈，是吗？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好看不好看啊，不是问一天哦，你一辈子不是问一次，一直在问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谁谁谁我是不是最漂亮的，一直都说你是最漂亮的，直到有一天白雪公主长大了，哦，你是第二漂亮的。哎，各位，全世界第二漂亮也够漂亮了。不行，寄生于何生亮。哎呀，我说这些话说起来是好笑啊，说起来也是茶余饭后上课的时候点缀一下，各位，我希望你也能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而已。我希望你能了解偶像是什么。偶像并不一定就是那个金银雕塑，看起来很恶心或者很愚蠢的东西。偶像包括知识、美丽、能力、政权，那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尤其包括聪明、 IQ 还有美丽。那么这也再多讲一点好了，各位讲的这都不是闲话，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我也是用心良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Star Wars 里面应该是最后一集吧，就那个 Luke 第一集的最后和最后一集都有一个，都有类似的 Star Wars 以那个是不是 Yoda 就是 Yoda 那么就是他的老师啊，他的造型 Star Wars 后面我觉得是很强烈的佛教的背景。那么佛教的背景其实也还是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一个起码不是以神为本以人为本的。那个 Star Wars 第一集你记得最后的时候 Luke Skywalker 要进入那个 Death Star，用他的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飞弹，用他那个飞弹去发射飞弹去攻击那个 Death Star 里面那个中枢部分，那是一个很难很难攻到的地方。那么但是他相信那个科技，他相信那个飞弹导航的飞弹是很准的，他就发射了 miss 掉了，他机会已经很少很少了，大概只有几秒钟了。这时候你记得他听到一个声音 Luke trust yourself。 各位这些都是近几十年的那种新纪元的思想，不管你是理智主义、理性主义或者反理性主义，不管你是现代或后现代，不以神为中心，一切都是错误的。这几十年在十八世纪以后，人的偶像常常是理性，我们要理性不要上帝，我们要理性不要信心。到了二十世纪或十九世纪末，理性出问题了，现在大家不要理性要感性。那不管我们基督徒会觉得理性和感性都是上帝造的，感情理性都是上帝造，都是好的，你把它偶像化就都不好了。那么 Luke Skywalker 他听到一个声音，那个讲法真的跟人文主义或禅宗差不多，就跟现在你们也常常听到的，我不吃那个合成的，我吃天然的。各位对不起啊，冒犯大家了哈，我知道我们都要吃天然的 nature 的 organic 的，这当然有哲学上的问题，我们在营会里面可能也会谈到。各位 nature 这维他命 nature 的，我是从来没看过一棵橘子树上长了一个 500cc 的那一粒一粒的东西，各位你做成药了还有什么 nature 的，就是、啊、好，我没有反对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走向，就是我们不要科技的东西，我们要返回自然。请各位不要搞错了，自然也好，科技也好，文明也好，现在因为科技发展的过度，很多人就喜欢 nature 和自然。可是在圣经里讲，不管是文化或者自然都是堕落的，包括罗马书第八章，万物都在叹息当中，自然也是堕落的，自然界里有洪水、地震，有各样的，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些癌细胞这些都是 naturally 发展出来的。你说是因为打了这个那个，那还是 natural 的东西，那不是人工制造的一个东西。人工你又怎么能说人工？一只鸟所做的巢那个是 nature， 人盖的房子就是不是 nature 吗？这里面当然有点哲学的问题，我的意思只是各位不要迷信任何一个东西，不要迷信理性，也不要迷信感性，不要把科学当作神，也不要把所谓的大自然当作神，千万不要把大自然当作神。很多人以为顺其自然就是依靠上帝，不是的，顺其自然可以是懒惰。 顺其自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您顺着你的口腹去吃东西，就变成的非常要常常换衣服的状况。那么那个 Luke Skywalker 在好像是两发飞弹失败了以后，他已经快完蛋了，他就听了那个声音的建议，要用自己的心灵的力量。各位，这都是什么新纪元啊，还有很多什么大师啊，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这些大师，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会上这些当啊，叫你什么什么天人合一之道啊，什么法轮功里面的东西啊，什么李智、什么李洪志是吧，这一类的事。我对不起，我很不客气，除了这些人骗子以外，你不要觉得哦，那带来了安宁什么。我们承认在忙碌的世界，尤其科技的世界，是很需要安宁的，这是真的。但是平安只有上帝能给。 Luke Skywalker 后来听了那个建议，用你心灵的力量来引导那个飞弹，不要靠最现代的科技，就他第三发用自己的心灵，哎，就摧毁了敌人。各位，这就是流行的，现在流行的想法，我们用我们人的力量，不管是用理性或者一种神秘的力量，那都是 anti-Christianity， 也是 anti-God， 我们全然依靠上帝。在第三集里面也有这样一幕镜头，虽然是非常粗糙，但是在武侠小说里面啊，什么也都有这个情形，他的飞机掉到河里去了，他不知道怎么把他拉上来，又没起重机，又没什么。他的老师优达跟他说，用你自己的力量，你还记得吗？他说用我的力量，我怎么，他说你就在这里嘛。各位，那跟中国武侠小说一样，就这样一举那飞机就起来，他说怎么可能，他当然没信心，对自己心灵的力量没信心。各位，对自己心灵有信心可不是基督教哈，那是异端哈。我还记得那一幕，犹大就你看我，然后眼睛闭起来，一副安详慈祥的样子，手指着那架飞机，然后就这样慢慢举，那个飞机就从河里起来了。各位，这些东西都会很骗人的，你心里安静宁静，神明的力量就在你里面。这些东西我相信随着人对西方科技的反感都会流行一阵。我自己估计基督教如果没有一个真的复兴，这个世界就是两股力量，一个是回教，那是比较暴力型的，一个是佛教，那是温柔型的。你们在这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也不要像成为吃了太多巧克力的，天天就是想吃素，从吃素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心灵。各位，我没有反对吃素，我更没有鼓励你吃巧克力，我只是在说让我们单单信靠上帝。因为现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在讲灵修的时候，也有一点跟东方的玄学接在一起，那个要小心的。我跟有一个同学这次也有谈一下，就在台湾也流行，我想在洛杉矶这里也流行，大概十年二十年前的一些流那个灵修是爱修园式的，比较有什么这种剧烈的啊，呼喊啊什么。在这十年来，在美国，在欧洲，在台湾，那个灵修的方式喜欢是天主教的静默，尤其有些书你们有人也可能看过，这里面不是都坏，但是呢要小心，就沙漠教父啊，就我都觉得这是吃饱饭没事干的人，对不起，就吃得太饱了，想要这个安静一下，心灵安静一下。各位，你上班，你在 stock market 上班，你在天天跟数字跟钱打交道，你在实验室跟微生物打交道，你在更小的 DNA 里面打交道，你在跟那些脑满肠肥的 客人打交道，你在 LV 卖豪华的东西，和你在深山里面当和尚，不能说当和尚，你在深山里进修，里面恐怕最坏的就是到深山里面进修。圣经上一方面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方面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你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讲的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求你用真理让他们成圣。这同样是基督徒两个相反的动作，但是都要进行的。一方面我们是不爱这个世界，我们单单被主吸引；一方面我们带着主的爱和福音进入这个世界。这两个都有它的危险。各位，我们人走任何一条路都有危险，唯一安全的是十字架，但十字架路也可能可以变成一个苦修禁欲，而不是想到耶稣为我们的给我们的拯救。好，我讲这么多是有点花一点苦心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偶像不是只是一个泥塑的东西，偶像尤其在各位我们这些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里面，偶像可以是很高贵的东西，偶像可以是很返璞归真的东西。不过我们就这些偶像里面，就是我特别用新约来讲，就是那些执政掌权，就是一些 power， 这些 power 可以是智力、美丽、财力、政治的力量等等，这些 power 可以是感性的，可以是理性的，但是当它有太大成分的时候，都会叫人堕落。圣经上这我刚刚引的是哥罗西书，你在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可以看到，末后耶稣会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打碎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有告诉我们，耶稣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也远超过一切的 power authority force principality government 等等。英文中文都有不同的翻译，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 basically 就是那都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力量。那个力量我刚刚讲那个Star Wars，就是有一段时间人把那个力量放在人的理性里面，现在有一段时间人把那个力量放在人内心深处的神秘的部分。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都在追求这些。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我不敢说圣经没有直接讲的，我不敢反对，但小心一点，如果有人叫你去什么静默啊、思想啊，不要超过圣经的范围。这种静默式的灵修，我常常觉得有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倒空自己。我们不应该是倒空自己的，我们应当让自己里面是充满了上帝的话，包括有很多上帝的话，理性逻辑的思想都很好。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你过教会的生活，跟一群会犯错的人一起来追求主，这是很好的。所以我来这里也有人带我去探访，我真是觉得非常感恩。这些你天天读圣经祷告，这都会走偏差的。人就是罪人，都会被魔鬼引诱，但上帝也都能拯救。好，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就不去谈它，我们回到44章。44章这个第十节，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下面就讲偶像怎么造出来的，铁匠怎么做啊，然后铁匠做那个偶像的时候，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就做偶像，做到做偶像都做累了，还要去拜偶像， 就这是最愚蠢的。就当然这讲出来对别的宗教是冒犯，我也不鼓励你这样讲了，但是这是真实的。各位用最简单的话，一个人去拜自己手所造的，真的还不如把自己手剁下来放在神坛上拜自己的手。那个被造出来的还是你的手造的嘞。所以人把自己看得很尊贵是好的，但是人再尊贵把它变成偶像一样是堕落。就是从17、18世纪理性主义兴起以后，大家如此的高举理性，19世纪科学主义兴起以后如此的高举科学，现在又是这么反对，然后崇尚那种神秘的感情，这都是愚蠢，因为这些都不能偶像化。好，下面第13节木匠出场了哈，也是很仔细的把偶像做成一个人形，好住在房屋中，然后又开始用树哈。这个树呢，这在西方 William Blake 也写过一个诗，好像是只有上帝能做一棵树，树实在是很美好哈。然后这个树呢，第15节，树人可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把一份烧在火中，一份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剩下的木头呢，就雕刻一个偶像，然后说：“你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你看，真是愚蠢，写的真是丝丝入扣。但是人都在做这些，不管你拜的是我们台湾真是满街满巷大树宫啊、黄石宫啊，张良不是就拜一个黄石宫吗？一个石头啊。或者你今天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你拜的是科技，或者你拜的是美貌，你拜的很愚蠢的东西，或者很高级的东西，很神秘的东西，或者是很理性的东西，各位，那都是自取灭亡。你只能拜它不是人造出来的，不是人想出来的，它创造了万物的上帝。下面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啊。第18节，这跟我们讲到的第六章神使人愚蠢也是一样的话。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的心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当然答案总反应大家总是一样的，神让我们好，我们如果说我们能信耶稣，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这是主的恩典啊，我们口服心服。如果人不信，就是主的拒绝，我们就觉得很残忍。我再一次说，我们今天不讨论这预定论的问题，我再一次说，我把它表达的方式就是从神那面来讲，万物都已经定好了，万事万物神预定好了。我是这样相信，你不一定要这样相信，正统的神学是这样相信的，神都预定好了，好的坏的都是因为神是全能的。但从人这边来看，一切都会有改变，这两个并不冲突。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人要为事情负责任，只是信主的人会相信，我如果负了责任，如果我拣选了上好的，这是主的恩典。那么这里的经文只是在圣经不多地方，但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切的事包括人的信或不信是在上帝的手里，但是人千万不能够归咎于上帝，因为就你自己能体会的，信不信是由你，不是由神。这两个都是真的，只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不能感觉由神的时候，我们知道真是由神。所以主，我感谢你叫我能够信你，叫我能继续信你。好，神不仅是 创造、拯救、使用。那么在44章21节以后，也讲到神做的一件，神造就我们、生我们、养我们、教我们，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救我们。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们在4年前在 Northridge 唱上罗马书的时候也提了一下，这我们也只能在这里简单提，因为我们在上以赛亚书，不在上救恩论。对于罪恶，圣经用了好多字眼，包括赎，包括洗，包括除，还有一个就是涂抹。涂抹你的罪恶，其实这个字不太好听哎。涂抹，你把一个脏涂抹了，那叫 cover up 哎，那叫改脏哎。你把一个东西涂掉了，涂掉了，那叫改脏啊，那是不好的事。Nixon 做过 cover up 的事情，欺骗的事情。神当然不欺骗。圣经里用的对于罪的种种名词里面的有一个涂抹罪恶的意思，是神不再纪念，也不要任何人纪念。你的罪恶向神认罪悔改了，各位就不要再去想了。这个我深深相信是越来越需要福音表达的地方，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多的罪恶感。我们基督徒是讲人有罪，但是我们更讲信主不仅有很多不同的形容，包括神赦免这个罪、洗净这个罪、挪去这个罪、除掉这个罪、忘记这个罪，还有一个是涂掉这个罪，每个都有它的意义。涂掉这个罪就是上帝不会像我们夫妻吵架一样总是旧事重提，你老是这样，当年是这样，现在又是这样，就我们不太能够忘怀。而很奇妙的是上帝忘记了，对那个他赦免的人，那个罪上帝忘记了，我把它涂掉了。第23节，诸天哪应当歌唱啊，就是大家欢呼歌唱，是不是因为他创造的美好、管理的美好，那个当然也有，而是他赦罪的奇妙。所以我们在40章以后看到，包括目前更强烈的不断讲耶和华是主，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耶和华是独一创造的，只有他能使无变有，使乱变序，使丑变美，只有他能在堕落的世界仍然做掌管的工作，而且他实在在做这个工作，而且在堕落的世界做他永恒救赎的计划。第24节的下半句，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谁与我同造在呢？而且神也会负面的做这些，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后退，使他知识变为愚拙。这些话都跟哥林多前书第1章讲的类似，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神的贫穷比人富足，神的软弱比人刚强。那当然是形容神哪里有任何的软弱。神不仅是坚定了、赦免了、洁净了我们这些败坏的人，而且神会使其他的错误、不敬畏他的宗教或者无神论受到打击。然后26节，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使耶稣的话立定，使以色列先知的话立定，使圣经的话立定，也使今天教会传扬主的话立定。然后我使者的谋算成就，成就什么事呢？就是耶路撒冷会再有人居住，犹大会有人建造，这是指什么？教会会被建立起来。那么教会建立的时候，神像创造世界一样会惩罚。27节，对深渊说，你干了吧， 这里深渊是负面的东西，神会叫他干。然后对古列说，这也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因为神使用他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他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跟所罗门比。事实上古列所造的那个圣殿比所罗门的漂亮多了。你下面45章实在是很难想象神会这样说。45章第一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藏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必给你加名号。对圣经里面包括旧约圣经我们有点忽略，但是其实是相当清楚的，一再强调古列就是耶和华的基督，因为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这个话用得很强烈啊。如果我们说的稍微宽松一点，这古列可以换成毛泽东，可以换成共产党，可以换成佛教徒回教徒，因为都在上帝的使用当中。我们再一次回想到罗马书第九章，魔鬼、撒旦、地狱、天堂、天使、宣教士、各位长老、牧师，你们通通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器皿，希望我们都是上帝喜悦的器皿。而其他不认识主的甚至抵挡上帝的也是上帝的器皿，是上帝愤怒的器皿。这里古列有点中性啊，古列并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就使用他。但是这个话可以用在亚历山大、拿破仑或者任何人的身上。你的胜利、你的得胜是我使你得胜。放松列王的腰带，就是列王没有力气。那个束紧腰带在圣经里面很多这句话，束紧腰带就是有力气可以用，这一点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得到嘛？你看那个搬运工搬运可乐啊什么，那些人他们都在要搬东西的时候常常是把腰带要束紧一点的，放松腰带就是没有力量了。然后要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就是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他的大军，甚至耶和华替他修一条路，让他能够长驱直入的攻打各个国家，把各个国家的财宝、隐秘的财宝都赐给古列。其实就是我们在说大人物、小人物，任何的事都在神的手里。目标，呵呵，各位，共产党的兴起、罗马帝国的兴起或者他们的兴衰，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我们知道一个答案，神兴也好、衰也好，这些东西有意义，为了什么？为了教会。第四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我们听了，当然很多地方会跟上帝 argue 的，神兴起共产党，消灭了那么多教会，那哪里是好事？哎，这也是一种炼境啊，就跟当年对以色列的炼境一样哈，就神会使用。第五节，我是耶和华。这些话我们看到，真的应该都是肃然起敬的来读这些经文，甚至跪下来读这些经文。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当然也是十诫的第一句，也是我们誓死捍卫相信的一句话。即便我们是要被打死了，即便我们是极其羞辱，即便我们是极其堕落，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醒悟，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愿我们没有别的神，愿我没有别的所爱、所信、所望、所盼。 各位，受造物包括你的丈夫、妻子、儿女、事业，我们可以有相对的对他的信望、爱、盼望、喜悦，但是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只能对上帝。对古列是这样，对我们也是，你不认识我，我给你束腰。事实上，人能活着在世界上的任何作为，你在不认识上帝该死的时候，上帝都还给你恩典，包括能够行乞的活下去都是恩典。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各位，这些你要说是圣经的核心，我觉得是可以的。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位三一的真神，只有这一位。有别的，有能有力的，我们基督教叫人讨厌就在这里。你信你的吗？你不要说别人是假的嘛，你就信你的，你就讲你的嘛，你不能说别人。各位，我不能够为了要讨别人的喜欢就每个人都喊爸爸。我只有一个爸爸，我们只有一个创造主，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很坚定。我希望你不会说，哎呀，别的宗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不管他了，我觉得基督教跟我很投缘就好了。各位，我希望你讲的不只是这些。你跟基督教不一定投缘，你跟上帝不一定投缘，我们跟上帝常常还有争吵，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即使我们很软弱，我们还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很坚定，而且能够越来越坚定，那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是会失败的，但求主帮助。耶和华自己讲，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就是只有他有，他才独享一切的 power, authority, energy, force, principality, etc, etc, government。 第七节，我造光又造暗，这跟创世纪讲的并不冲突。创世纪好像说神造光，但这里讲造光又造暗，其实就是用不同的话来形容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创造中。我失平安又降灾祸，对，你可以说灾祸是魔鬼带来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各位，不要把魔鬼的角色看得太大，也不要看得太小。看得太小就是我是无神论，也是无鬼论，这世界根本没有鬼神，这个看得太小了。我们相信有神有鬼。也不要看得太大了，我觉得灵恩派有的时候就把鬼看得太大了，天天在那里赶鬼，天天在这里 把你身上这个鬼要赶出来，那个鬼要赶出来。各位，鬼没有那么重要，重要是上帝，你心中有上帝就好了。我有人说这个房子里需要洁净，过去有人在这里上吊过啊，或者这过去有什么东西要有洁净的礼仪啊，你要有也可以。我们在台湾很多人这样做，其实我做这些事常常是为那些软弱人了，因为他们会怕。有一些老妈妈拜妈祖啊，拜观音拜了几代了，一旦信了耶稣要除掉那些偶像，会怕，会觉得不忠，所以让牧师来做那个事。这也有点坏心肠啊，这我们请吃饭的不怕，这不请，没有啦，他怕，那我们就帮他除。事实上我也是跟他讲，我们也是，不是什么牧师比较有法力啊，这都不是，不是我们比较有什么功力，就是我们信的神嘛。那么只要我们有信心，哎呀，再大的什么西来势东来势，我们也不放在眼里。而且也是，各位也是 有一点，这个我在这里讲可以，因为上帝讲他是全能的。在台湾，我相信在美国，包括同性恋的问题啊，这些这一类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各位也不要害怕，哎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主要快来了，真主又没有来，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哎呀，你看同性恋这样怎么办呢？怎么办？这个世界会怎么办呢？各位，这个世界总是很多很多邪恶的事，记得我这几天一再讲的吗？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神做事的日子。在台湾有人问我，这十几年前现代没有人问了， 医生，汤姆斯，我可不可以去慈济的医院？我说薪水有没有高一点？高，去啊！各位，我不会言说赚钱多是一件好事情。各位，你在不仅你在慈济医院可以工作，你在佛光大学可以教书，你在巴比伦的皇宫可以当宰相，我在讲淡一点，你在波斯的皇宫可以当 bartender， 我在讲尼西米。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包括牧师的职业，都是肮脏的。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对不起，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包括妓女比牧师还先上天堂了。记得这句话吗？耶稣也讲，希伯来书也讲，妓女拉合因着信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悖逆的人一同灭亡。记得耶稣真的这样讲啊，税妓女和税吏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也就是说，如果我和梅森长老还能进天国的话，也是排在那些妓女的后面，不知道是红红啊、芳芳啊什么。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啊，不要出去讲错了哈，不要传错了。神在掌管一切，愿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因信称义，因为你的行为不会够标准的。做牧师，传福音给一万个人信耶稣，探访了十万个人，做尽一切好事，跟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一样，不能赎我一丝的罪，赎罪都是耶稣的宝血。好，一切都是耶和华造的。第八节，诸天呐、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裂开，产生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造的。上帝创造一个世界，美丽的世界，堕落了以后，上帝仍然在堕落的世界，虽然也施行刑罚，也施行救恩。那么当这个道理，就是我刚刚讲的，神预定计划了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特别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要让他的救恩彰显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骂上帝了。各位，这一点我说我也有过，可能还会继续有，你可能也有，神不公平。你不是不可以讲，但是你跟上帝讲的时候，希望总有一个前提，就是神绝对是对的。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道理，自己是对的，那就糟糕了。就是下面这句话，第九节，祸灾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论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之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或在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 Well， 在人间相对的是可以讲啊，我们的儿女顶嘴的时候，你怎么这么不用功，因为我是你的儿子，你生我的基因就是如此，你教我的基因就是如此，这可以讲的，但对上帝不能。我们坚持一件事，你说我霸道，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信的就是这样，上帝绝不错，上帝绝对是独一全能全善的。如果你真的要说上帝你这么不公平，我们会说这句话也是上帝让你才能说得出来的。你觉得上帝不公平，你的 sense of justice 也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让我们对他信靠顺服。当然你可以叫不平，我们已经讲过约伯记，你诚实的讲，但是任何一个时候你讲，你都相信上帝绝不错，所以你才会觉得他错，你问他是出自心里是敬虔的。所以第十一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种子和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注意，求我命定那句话小字说，原文作吩咐我。 各位，神不是把我们造成，不是，虽然圣经有那个泥土的比喻，那是指上帝掌管一切，但是神造我们不是造一个泥巴，不是一个木偶，神让我们能够思想，从人这边来看，人决定一切，你要什么，你向上帝求，你可以吩咐上帝。哦，所以这一段经文啊，以赛亚书45章在神论里面是很重要的神学，神预定，神计划，神掌管善恶一切的事，但是也讲到人可以前途在人面前是开放，从人这边来讲是开放的，愿我们都会去寻求他，跟随他，感谢他，赞美他。我造地又造人在世上，好，下面又讲到他创造一切，十三节不仅创造一切，而且创造完了，他不是像应该是也是十七世纪开始的一种异端叫 Deism 理神论，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就好像做了一个万年钟一样，把发条上好了，就让这个宇宙自行进行，然后就不管它了，有上帝也有上帝的创造，但是上帝就不再管这个世界了。各位，这不是我们信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毫发不爽的继续在管理这世界的大大小小，包括你的头发变白变黑，包括你的头发，我们以前在宿舍里面那个有人洗头会没有把它剪起来，我们就贴一个洗头了请你把你的头发剪起来，每一根上帝都数过知道是谁的。各位，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让我们有信心，我们才能继续走下去。好，他又讲了这个例子，古列十三节，他兴起古列，他要古列来做的事情只是一件事，古列征服了那么多国家，胜过了那么国家，有那么多文明上的创建创立，他只提一件事，古列下令让以色列回归建造圣殿。好，十四节那个你哈，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这个你可以指着古列，就是当就是波斯王很强大的时候的状况，但这个你恐怕也可以指耶和华的另外一个仆人，就是真正的仆人，就是教会。神会把一切的珍宝给教会，各位，那一切的珍宝就是你们诸位。各位不要轻看你自己，你是上帝的珍宝，从世界各地上帝把它拣选出来的。当你把自己的身心灵才干两个小钱，像寡妇一样，或者像有五千两恩赐的人一样，都很好，献给上帝，神就在你中间。我们希望我们的见证有一天能够一个也好，一千个也好，别人都来投降，不是投降，不是让我们高兴，向你下拜投降，这个时候那个你就从耶和华的仆人变成耶和华了，向你下拜祈求，说十四节的最后一句，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也没有别的神。有一天幸运法师如果他没有悔改，他也会在地狱里讲这话，虽然那太晚了。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在教会里，在团契里，在我们游山玩水甚至逛街的时候，他能够说，哎，神真的在你家里。我也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能说阿们，我觉得上帝在我家里，上帝在我的身上。第十五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这个在神学上也很重要，神是自隐的，神也是自显的。神要把自己显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把自己隐藏了。神把自己隐藏的时候，很多时候很矛盾的，也把自己显出来了。比如说 各位，我们也会这样。这个人一天到晚躲在窗帘后面，这个人一天到晚躲在房间里，把自己隐藏起来，这个动作也把他的个性显出来了，就是他很内向。那么有些人一天到晚讲话，那么好像很外向，可是一天到晚讲话，可能也把他心中的寂寞，把他真实的需要隐藏起来。上帝把自己的隐藏和显明就有点更丰富了。神学上都讲到说，神必须是把自己显出来的神才是真神。人想出来，看到打雷想到雷公，看到海翻腾想到海龙王，那都是想出来的神。人想出来，不是神把自己显出来的。神把自己显出来，包括我们借着受造之物知道上帝，包括神特别的启示，从圣经里，从耶稣基督身上知道上帝。可是神把自己显出来，显得最清楚的时候，也是把自己隐藏的最厉害的时候。这马丁路德讲得很好，当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当你在耶稣救主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看到那个 baby 就跪下来的时候，哇，因为这是上帝。各位，那是很难的事。上帝把自己显出来，清清楚楚，可以摸，可以碰，可以捏，可以抱。他把自己显出来的时候，把自己也做最大的隐藏。谁会相信那一个 baby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希律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死，可是那个时候和每一个时候，那个 baby 是上帝。没有圣灵的感动，东方的博士不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然后跪下来。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跪拜的是宇宙独一的真神？我不晓得，但是你是。另外一次上帝把自己清楚显出来，就更是把自己也隐藏起来。要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爱，最清楚的就是看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你看到被钉十字架耶稣，你就看到上帝和他一切的作为。可是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人看到一个囚犯被钉死，谁会说那是上帝？谁会说那是上帝的儿子？那是上帝把自己的爱和智慧和能力呈现最清楚的时候，十字架上面的神为我死了。哦，如果没有圣灵，别人都觉得很好笑而已。所以神是自隐的神，含了另外一个意思，神是自显的神。没有神光照，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把他自己显出来，你还是瞠目结舌，根本看不懂。下面就讲到说，没有照相的都会惭愧，只有以色列就是教会蒙耶和华的拯救，我们不蒙羞不报愧。对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见证都蒙亏报愧蒙羞，但是神会恩待我们。神的恩待也是第十八节，他把那个创造拯救都连在一起。神创造大地不是要让地荒凉，虽然以赛亚书讲了这么多让地荒凉的事，但他不是要让地荒凉。各位，他也不是要让千象城的教会荒凉，他不是要他的家荒凉，不是要他的儿女荒凉。但是你要认识他，要认识他，主对我说话，把你的话给我，把你的灵给我。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主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意思就是说他没有隐藏，寻找的就寻见。你们不会突然寻找，你可能各位弟兄姐妹，我的确碰到很多人，他觉得他已经找神找很久了，找不到。当然神对他预定可能十年二十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就人能知道他可以立刻认识上帝。 我们自己也求主让我们知道，寻求神不是突然的。二十节以后又继续在那里讲，继续讲你们从列国逃脱出来的人。各位，这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从列国逃脱出来的。我们从这个世界，不管你从哪个地方，就算你来了美国，也还是在列国当中，直到你认识了上帝，进入了教会。你在纽约认识上帝，你就从纽约逃出来，进入了神的家，一同聚集，聚集又是教会。然后你们前来，你们有福，别人还在那里抱着自己的偶像，祷告不能救人之神，毫无知识。我们就要再一次告诉他们，耶和华预言，耶和华预定，耶和华预知，耶和华创造，耶和华说应许，然后他成就应许，说拯救，成就拯救，再没有别的神。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你看啊，在这一章里面，我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耶和华说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么耶和华没有更大的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二十三节，当然神根本不必启示了，他说的话都是说一不二的，启示只是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印象。他的启示就是，哎呀，我多么希望这句话我能够相信，我一定要相信，就是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启示。这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得救，但是这会说该得救的都会得救，都会敬拜。这个万膝万口我们都希望，包括我们亲爱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那么包括所有信主的人都会说。二十四节，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不要向他发怒。每一个人能成为以色列后裔，成为教会，那都是有福的。好，四十六章很幽默的讲到相对哈，巴比伦在要亡国的时候，逃难的时候，比勒，这是假神，巴比伦拜的。四十六章第一节，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逃难的时候，哦，台湾有一阵这个签这个六合彩啊，就是玩这些东西。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过，他说我们台湾人的神真的很多。他说你要知道有多少，每次签那个六合彩完了以后，你到淡水河边看一看就是，就很多人神明保佑他能够签对，没有签对就丢掉了，所以河上飘的都是那个偶像。各位，这里有类似的意思，尼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比伦人拜假神，当然觉得神明给他一切的保障，所以在拜假神的时候，战争来了，逃亡来了，就把那个假神放在骆驼上，这是第一个要逃走的东西，结果就变成很重的重担，让他们逃得不快，被掳走了。对，很多啊，在越南沦陷的时候，那个蒋介石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都有类似的情形，有人逃难，真的 literally 要跑到飞机场，要跑到什么地方，后来就开始丢东西，因为逃得不够快了，丢的是什么？元大头啊，银元啊，黄金啊，丢啊丢啊丢，最后要保命。所有的偶像，任何东西都是残累你的，这些东西，知识、学问、美丽等等，都是上帝造的，很好，可以用，不要拜它。可以用，恰当的用，甚至可以恰当享受，不要拜它，拜它就变偶像了。哇，世界上的人好可怜，包括比尔盖茨，包括贾伯斯，贾伯斯一个禅宗的信徒，你们大家也知道，这些人偶像不会给他真的安慰，但我们不去讨论那些了。 相反的呢，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呢不是要抬一个上帝，我们是上帝抱我们。在圣经里面，诗篇里有，还有以赛亚书这里，还有六十几章里面也有讲，是不多的把耶和华女性化的地方，这就是耶和华像一个母亲在抱我们，怀揣，然后抱抱，事实上很亲切。上帝是我们的母亲，抱我们不是抱小孩，抱我们一直抱到我们是一个老人了。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仍抱抱，也必拯救。那么，然后耶和华也再一次很愤怒的第五节啊，你们把我到底比作谁？不管用金子银子来做的偶像，它都是不可靠的。你要让它很稳固，它就不动，呼求不能答应。在诗篇里面有两个地方都有讲过，偶像人手所造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有脚不能行走。你为什么要抱他，要信靠他？对，我们知道权力啊，美丽啊，好像有很大的力量可以走，我们觉得科学有很大的力量可以让你跟千里以外的人讲话，但是那都是上帝托住。如果上帝不托住，这宇宙马上 collapse， 上帝不托住，一切的东西就崩溃了。好，还是再一次说第八节哈，就是你心里要想，神是独一的神，再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神，就是他不仅创造，他不仅拯救，而且他预定，他预定预知预言的事情一定会成就，那是从第十节讲的。这里面有一件事，包括他招鸷鸟，十一节从东方来，这都包括以前他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现在兴起古列。敌人的兴起也在神的手里，灾难和平，任何的好事坏事都在神的手里。四十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的处女坐下来，这个处女女子我们已经讲过，一开始耶路撒冷也用一个女人来形容。好像国家不太多用女人来形容的哈，那么像中国人家用龙来形容，印度用虎，是不是？苏尔是北极熊，美国是老鹰啊。那么这里再讲到巴比伦的处女，他们原来是闺女，是娇柔的，那么现在呢，也讲到他们好像妓女。被掳的就是他们一切的遮盖都没有了。第五节也在讲到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这个国家，那这也是包括一切不认识上帝而被上帝曾经使用，他们曾经很强大，包括第四十七章的第六节，我向我百姓发怒，使我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放在老人的身上，你自己说我必永为祖母，这意思就是说我永远管辖别人，你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这事其实就每件事，但比较具体的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是上帝使你兴使你衰，你不去想，你不去想就是你不去纪念上帝，你不纪念上帝，那么最后就覆亡的非常惨。好，第八节啊，希望这没有骂到我们任何人，包括我，你这专好宴乐，我这几天越来越是专好宴乐了，因为你们对我很客气，都在说康牧师你喜欢吃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讲燕窝熊掌这一类的哈。算好也，其实我好吃好喝啊，跟人家都讲我喜欢跟大家一起祷告读经，那是希望有那个真实哈。各位，宴乐没有不好，所罗门也宴乐， 吃喝玩乐没有不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传道书也这样讲。但是吃喝玩乐、耕种盖造东，任何时候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把神慢慢淡忘了，就走向空虚了。他也再一次讲，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是真的，不仅没有别的神，如果不是我，这个世界都没有了。那你不要有任何的自夸，你不要觉得因为我的保险，因为我的安排够好。各位，我说这话也不是说你不要安排保险，不要安排我们的财务晚年要怎么样做规划，没有，我已经一再讲，我们信靠上帝人并不是懒惰的。那么巴比伦也好，或者是以色列或教会或任何人，我们常有个毛病，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上子之事。好，看这个经文要小心点，寡居丧子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悲哀。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也许真是很希望起码早一点寡居比较好一点，觉得很高兴啊。所以不要搞错，不要用现代观点来看啊，就是说我很安稳啦，我不寡居不丧子，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一日转眼之间临到你。其实意思前面我们看过，对以色列是这样，对亚述是这样，对巴比伦也是这样，对神的子民是这样，对抵挡神的子民也是这样。一旦狂妄自大，觉得没关系，我没什么好怕的，我没什么要失去的，你自己以为你很聪明，那父王也是很快的。第十节，47章第十节，你素来依仗自己的恶行，说没有人看见。哎，这句话，没人看见，就是我做的恶行没人看见，或者说我高人一等，我看见别人，别人没看见。第十节下半句，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别的来代表，你的美丽使你偏斜，你的骄傲使你偏斜，你的优点使你偏斜，不一定是你的缺点。因为我们自大，只有神能说唯我独尊。各位，人不要唯我独尊，不要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可是每一个人从大人到小孩，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都是自私自我中心的，表现的不太一样而已，然后灾祸就会突然临到。灾祸突然临到，因为你平常不是完全依靠自己吗？就是依靠那些十二节，那些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邪术。这符咒邪术不要只想成符咒邪术，可以非常正派，我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理性，你应该科学，应该理性，但是你要全然依靠上帝。十三节，你筹划太多，筹划不是坏事，筹划忘记上帝就疲倦，就被偶像缠住。这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月朔说预言的，这些就是假神，他们没有办法来救你，他们自己会被烧掉。十五节，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益，从年幼与你贸易的伙伴也各奔各乡，无人救你。各位，只有神是可靠的。好，我们休息一下，报告一下哈。作业都已经在前面了，已经发回了哈，所以你还没有拿的你可以去拿。那么有几位同学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作业，如果你不要那么也没有关系，如果你知道他们多么轻松就拿到了，你要补交也可以哈。